在这里却告诉你，你那个心到底要表达什么，你还是要深入去体会，对不对？你还是要善用其心，因为依他起自信，只要能够安立的好，我上次讲过，对不对？一个好的心情让你上天堂，一个不好的心情让你住套房。三界轮回，还是你能够横出三界，都但看你怎么样用这一念心。今天那个人间卫视的完结篇当中啊，秦汉所演的那个潘四爷，他准备要赴死，把一个本来是假的啊阴阳太极壶送去给日本人，他要表现得非常的勇敢，最后呢不想把国宝送给日本人，还当着日本人的面呢中弹的情况底下呢把壶给摔碎，摔碎的壶还是一个假壶，可是呢那个不愿意把国宝放给日本人拿去的这个心呢却是玩真的，玩到什么地步？玩到把命给丢了，对不对？为了一个假壶却玩了一个真的心情，对不对？你说这场戏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戏码演的是假的，对不对？表的那个意呢却是那个编剧那个导演要说的话，是吗？所以这个戏是假的，那个壶是假的，摔碎是真的，是有个东西摔碎了，对不对？用这么一堆真人演的假的角色说的这些话，然后呢演的这些假戏，说的是真事。什么真事呢？一个意义嘛，一个要传达的意义嘛，对不对？那个意义本身不要去计较那个壶是真的假的，对不对？不要计较这是一场戏，而要认知到依他起自信，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他要说的是我们人啊，我们人啊，为了一个自己情执之所依啊，会演出一场一场名称不同的这么一场戏，对不对？今天这场戏可能叫做紫玉金沙，改天那场戏可能叫夜思人生，对不对？现在接档呢又是父与子，我妈妈叫做欧希记，对不对？一场戏个人名言安利，个人表意，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可是他真实的东西又不是叫你在向上去爬说文字去猜测他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他不是说戏本身有什么，而是要反映出所有的东西，我们所见的所有东西都在反射出我们也都可能有类似那样的特质，你于中要体会。所以戏中那个潘四爷在赴死的过程当中，他对着另外一个男主角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佛在心中就是悟，悟的尽头就是空，对不对？空的究竟就是轮回与重生。这最后这句话我不太同意，但是呢也不能说是错，因为我们经常也说生死即涅槃啊，对不对？所以呢这句话呢他说啊，如说显现实无所有，显现既然是四心分别四心相，你说它是什么都也不是，可是他所引发出的依他起自信，个人的心情呢却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对不对？随个人的阿赖是四种子当中的一切种，对不对？随着这个缘呢，他所诠释的生命境界各个不同，点滴在心头，佛者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看这场戏都是要有所悟吧，对不对？悟的尽头就是一个空嘛，一空的意思是什么？不能你说了算，不能我说了算，对不对？可是你的体悟有你的心情，我的体悟有我的心情，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强调是他所升起的一种悟，一种给自己重新抉择的机会，却不能说他没有，对不对？所以由此你才去欣赏一切的生命境界，它才有意义。怎么样能够看到别人生命的故事，而去在于中自己有所体悟，选择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是吗？给自己另外一个机会。于是他就说了，如果这都不能够安立的话，若依他起都不能够安立的话，此若无则圆成实自信亦无所有。圆成实自信表的就是真理实相，那我们拼了命去要追求真理实相干什么？ 如果一胎一致性都不可能，也就是说原真实自性有要么常有，无要么永无，对不对？常有不必求，永无也追不到，对不对？如果真理它不是常有就是永无，那么它不是人可以去求的。那么你去依因待缘，你去修集一切的菩提种子，对不对？把涅槃法缘都具足了，你就不可能成佛，对不对？如果你不是佛种，你修得到死，到了驴年，你就不可能成佛。那这样子我们去求修学圣道干什么？那圣道都不可求了，你相信有人成佛了，然后在那边建立一个阿弥陀佛国，你去那边往生净土，有可能吗？如果究竟不可能有人成佛，那就不可能有佛见的净土，那你去往生净土，所以你不管求学圣道也好，你去往生净土也好，都是假的嘛。如果依他一致性不成立的话，原成实自性就不值得追求了。纵使他常有，不干我事儿，对不对？因为我是凡夫，凡夫就永远不可能具备接触原成实自性的可能性，对不对？有者常有，无者永无，那么依他一致性不能成立。那我今天追求正道，我今天往生涅槃，这样的心呢，通通是白费的。不是变得很虚无吗？所以他说此若无者则一切皆无，什么盼望都没有了。那么这样情况底下呢，大家就比坏，对不对？大家就比坏，谁比谁坏，就像比僵。那比下去之后呢，那一定是世界末日。如果你不相信有真理实相可以去追求，如果你不相信有净土可以往生，如果你不相信有圣道涅槃法缘可以去修集的话，那么所信者，所信相信这个道理，愿意走这条路，愿意往生净土的人大有人在，而且确实有人成功。所以今天我还在昨天还是今天跟一个学长曾经谈到宗教的问题，我说宗教或者任何主义未必可信，但是呢圣人实有这件事情我却深信不疑。而圣人只是一个向于最完美的人格成就的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非人，他有人的软弱，可是却有向于神追求完美的一种意志力。他会不断的挫败，可是他永远相信有可能。这种这么吊诡的可能性摆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是圣人，对不对？他可以在完全没有外力的情况底下坚持相信去做对的事儿，对不对？而这个对的事情呢，亘古恒转，可能成功，可是他不必把成功必定在我。这种圣人的典范呢，却是从古到今呢处处可寻。我可以不必相信任何主张、任何主义、任何理论，可是这种追求圣道的圣人却是典范在书籍，对不对？可信为真，可信为真实。所以底下论主就说了，若依他起即原成实自性无有，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因成无有染尽的果实。没有染尽，那就代表没有善恶啊，没有苦乐啊。可事实上这个跟我们的世间经验相违，这个在因明学上叫做宪法相违过失。你今天放眼望下去，你问所有的人有没有善恶，有没有苦乐啊，有没有染尽，有没有美丑，有没？可是你再追问下去，这些东西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分别嘛，对不对？分别来自于什么？分别来自于有违法一种认定嘛。你认定一个标准，摆上一个事实，于是一切法就由此分别嘛，不是吗？唯识说这一切不是有跟没有，一跟一，染跟净，都只是虚妄分别。他不跟你讲有一定有，他不跟你讲无一定无，他跟你讲虚妄分别有。你以为的一切有怎么来的？虚妄分别所生。所以染净、善恶、苦乐、美丑、贵贱并不是没有，但它只是虚妄分别。如果你说依他起自性全然没有， 对不对？一因带缘不可能生什么？那么请问分别生所创造出来的染净、善恶、苦乐、贵贱、美丑怎么来的？对吗？这一切的发生不是没有理由，它的理由就是依他喜之心，是一因带缘，和合具有相应而转，就是这样。于中呢，你把那个相各自各自取相，对不对？安立假名，我们前面讲过，原名为净，无中生有，有六个次第分别生，常作如是观嘛。那一切有为法就如梦幻泡影。我今天就回答，在部落格上面就回答一个人，他跟我讲说他禅定当中的一些经验，下坐之后呢，他真的可以感觉到这一切像画，走在路上就好像是美丽的画，然后偶尔有几个人，加上几部小车车，一些事情好像有关又好像没有关系，人在中间过，可是呢却没有扰扰攘攘的心情。我就会说，你保持着这么样子的中立，请问有啥好处？我底下就问了四句话。有人呢因为这种情境他却感伤啊，世事如梦幻泡影，可是却有人了解本来都是这样啊。还有一种人更明白于中无我的道理，还因为无常的体会活出很积极的生命态度。我就问了这四种态度、四种想法，导出四种情绪。明明是对一个如梦幻泡影、如玉如电的事实，对不对？四种人都同样认定这个事实。张三是用伤感的，李四是用感怀的，有一种人是用了解的，有一种人是自作证，一种心里面的明白。你的态度不一样，认定一个事实却有不一样的情绪，是吗？那请问你修禅定，你得到的修用是什么？你生命的品质会因为证到这个结果，了解到这个事实有什么改变？这个事实我早就知道了，当我以前忧郁症的时候，我也经常感叹生命如梦幻泡影，如玉如电呢，对不对？开悟以后如果也只是这样子啊，请问跟我以前忧郁症有什么差别呢？我今天问他这句话，明明忧郁症明白是这个道理，我今天开悟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我开悟的人跟忧郁症没有两样了，宇宙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Please tell me， 告诉我是什么吗？有没有意思啊？中间有没有一点道理啊？那里面的差别是什么？自己去想想，那个真是有那么一点美感，可是你真的要说清楚没？还是有点难，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了：若依他起，即缘生之自性无有，那因尘没有染净过失。话锋一转，有没有染净？有没有善恶？有没有苦乐？有没有好丑？有没有贵贱？通通马有，这是宪法有的过失。你把宪法的经验当作没有，那你播这一切都无真实，这个事情是不对的。那么他的画风就一转了，既然宪法可得杂染心，你这是从经验，我们的分别心上的确有这个东西呢，事故反过来，你若 A 则 B 嘛，那么若非 B 就非 A 嘛，对不对？这是反证嘛。如果你建立一个如果是 A 的话，它结果一定是 B， 我只要能够反证 B 的结果不成立嘛，对不对？如果依他起之心没有，原生之就没有嘛，那一切就没有了嘛，那染净就没有了嘛，对不对？这是说依他起之心没有的不成立的情况底下，那一切都没有了差别。可是差别是有的嘛，对不对？一切的二元对立是有的嘛，所以非 B 则非 A 嘛，那依他起之心就不是没有的，对不对？就不是没有的，问题是怎么有的问题，依他起之心到底是要说什么的问题，说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所以底下又做个颂：若无依他起，缘成时亦无。这是一段。那么如果无依他无缘成的话呢，那一切种就没有了嘛。那依他起而有杂染，缘成时就有清净， 所以请把一他起旁边写一个杂然，原来是旁边就写个清净。那一切种的意思就是染净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恒实无染净话就反过来了啊。所以请你另外再写四句话，染净现可得，其性非不有，其实白板上有了，我只是要你们再对到旁边去。染净现可得，你染净好丑贵贱明明现在我就分别生有嘛，对不对？染净现法，的确在现在经验此时当下此地真实是有染净现可得，起心其性它的本性呢非不有，那不是空的，不是空的，问题是怎么有，对不对？怎么有它怎么依他起的，这个是我要去讲究的问题，对不对？那我的心最大，我的心怎么样摆在其中，这个境界就会变成什么样，是不是？所以我怎么样善用其心，就不是我的功夫了吗？所以另外两句话，若执依他无，如果你硬要主张依他起是没有的话，最后一句话，是波无真实，那就是把真实意通通波无所有了，对不对？啊，四句话我再讲一遍，染净现可得，其性非不有，若执依他无，是波无真实。白板上其实我对位，它刚好交叉对位。它背后要说什么？还是要说一件事情，依他如幻，上面呢所安立的片计所知本空，还只是说这个道理。所以你不能说依他无，你可以说依他如幻。你以为的染净其实只是片计执，而片计执呢本空，非染亦非净。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染净皆不可得，可是明明呢离了染又有净清净的觉受，对不对？二元对立的分别又不是说没有，是吗？同样认识一个事实，心情好的时候认识这个事实，嘿，很积极；心情不好的时候认识这个有违生灭的无常的事实，心就会很悲怅，是不是？认识的事实是一个，心情为什么有两个呢？对不对？心情只是心情，何必把心情随着相转嘛？是吗？这是问题所在。可是问题，我心情既然是我所生的，那么我要把心摆成什么样？是我拥有这颗心，还是心拥有我呢？是心主宰我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还是我可以决定心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是吗？就变成一个我跟心的问题，而心开出来就是五蕴，这个我相跟五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悟五蕴皆空，就是要悟这个道理，是要空掉你的片计所执，但许依他起如幻有，原生时道理显现，道理显现，我可以去不断的去追求这个道理，对不对？只要依他起这样变，道理就可以显现这个样子；依他起那样变，道理就会显现成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依他起就创造出无量种的真理实相的可能性。所以在任何一种偏离所知，它就可以传达，它都有办法传达一个真实意。这就是一切法真如的道理。所以每一个众生皆有如来藏，也是这样。虽然他可能现在卑劣不堪哦，卑劣不堪呢，可是他仍然具有如来藏，也就是成佛的可能性。佛在心中就只是一个悟字而已。问题是悟什么？悟到一个相，可是随着你的态度不同，你的观点就不同。观点不同，你的身业与业不同；身业与业不同，你的业果相续就不同。所以生命虽然就是一个形相续，可是却其中呢依他己之性，却不能说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一切的变化它的可能性也都在你选择一因待缘怎么有。所以善用这个依他己之性，就是我们整个修学止观的关键，对不对？善用依他己之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善用其心。你一因待缘只要恰当很好，我中午回家自己下面吃，顺便打开电视看个新闻，可能好几年了，稍早在网络上看到葛优演的一部电影， 今天总算看到陕西西安呢，他们把那个八路军当时成军，然后呢国民党去攻打八路军的总部，整个被打败。然后呢他们现在有一种旅游的方式，就是让大陆人呢、组团去参加，那每个人里面啊，那个董事长就演毛泽东，对不对？然后呢总经理就演朱德，每个人都有角色扮演，然后要穿军服啊，然后那个场景都是真实当时的情境，然后由电影公司啊帮你搭配很多龙套，那子弹呢、有那个声音，吼、那个音声还都蛮真的啊，让你在那个地方最后拍一个大头的团体照啊，去买了一个刺激啊，那个也是虚拟实境的啊，这样的旅游，每年这样子，那个收入一直不断的增加，很多人很喜欢就玩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大陆的人民去玩这个还可以肯定他们的种姓，对不对？我们台客去玩这个东西就有点怪怪的，怎么打到后来国民党输了，就有人被访问，那个台客就被访问说你的心情怎么样，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玩这样的游戏？可是就是这样，不要说那个了，话锋一转了，对不对？你在 Facebook 上，你在 Online 上玩的游戏不就是这样吗？你当你玩进去的时候，你就不是选择一个角色扮演吗？那跟阿凡达有什么两样？当你玩在里面的时候，用几个按键，你会以为里面那个人只是按键创造出来的像吗？不会嘛，你会以为我就是他嘛？他在虚拟实境 Online 游戏当中的心情，可能有的心情，你全部都有嘛？可是你又知道你不是他，因为你在控制嘛，不是吗？今天所有一切，不管游戏也好，真实也好，都在复制这个逻辑嘛，复制这个机制嘛，让你去愚中有很多很多的心情。可是有些心情你会觉得是游戏，有些心情呢，你却跟他过不去。请问他到底是个游戏，还是应该要跟他过不去呢？不同的态度吗？在不同的境界当中有不同的抉择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有没有燃尽？你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愚中呢，就是你的选择，你永远有这个 choice， 对不对？那个 choice 就是你怎么样选择依他那起之心。你选择什么样子的阿拉耶识的种子，你等待什么样的缘起，这一切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愚中所显现的道理呢，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因缘果虽是假立，自心差别虽是假立，业果呢真实不虚，对不对？这随着依他起的假立，它的业果就是必然嘛。我泼水下去，它会顺坡度往下流，是不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这个物理学上的法性，就在一定的空间、一定的重力条件底下，它就必然如其自性显现，如是因如是果，本性不差，对不对？所以知识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它在一定的条件成立的前提底下可以有用，问题是你怎么样用你这一个知识，对不对？知识用来用错了，书生百无一用，对不对？连缚鸡之力都没有。可是知识只要用得对，你要写好一个剧本，凑齐好一堆人，你可以在西安那个地方搞出一个虚拟实境呢，对不对？每个月在旅游这条线上呢赚很多钱呢，对不对？看一个荒地，你到底看它是什么？你看它一毛不拔，对不对？种什么养不活，对不对？你看它往地下去，这是一个石油坑，是吗？所以你到底把它看的是个放牧之地，还是一个油坑之所在？随着你探测的观点不同，依他即之性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任何一个选择的结果都也不一定是最好，对不对？什么时候有退场机制，有落日条款，如果你不理他，他就不理你，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不会因为你不理他，他就会自动为你而好转，不会的。所以佛法这么真实的讲这个道理， 伯比把他讲得非常的哲学很神，对不对？你现在那边每天在那边讲四音不生，跟别人讲无声没有意义。无声是告诉你不要生邪见，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为理性够用，不要以为我说了算，更不要以为别人说了就算，对不对？你心情怎么愚忠真的能够拿自在，这是关键因素。那你要愚忠得自在，那你要训练直观嘛，对不对？好好长时间训练你的直观。我明天大概就完成了《瑜伽师地论十六圣行》的文本的摘要，我把它摘要成八段，差不多快完成啊，九段，明天就完成了。完成之后呢，还有学长供养我很多他对于里面很多应身法带的笔记跟摘要，慢慢的就有很多法宝可以投入进去，你就跟着进度学。这整个的方法论上说是可以开悟证阿罗汉的，这个结果。问题是很多人不信，宁可舍掉这条道路去学很多随相转的知识，不知道为什么。好，底下我们看看今天的结论。由这两段论证回忆一下，这个论证是什么？449页。如依他以自信，由片计所得自信显现而非称体，对不对？也就是说，我这一念心就是依他己之心，必须要透过遍地所知之心来表达，但不必受他限制。你要用它，但不必为它所限。这是我第一个体会。第二个体会，450页，如所显现，实无所有。要无掉的是什么？无掉的是自己的遍地所知。你要知道，遍地所知一向空啊。一向空啊，但是依他己之现呢，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它是什么？它是如是因如是果的，对不对？因缘果虽是假立，业果是真实的。这样了解，缘成时有真实，依他己虽然不决定，可是遍地执一向空，对不对？这三项就显现出不依不依的道理。不依不依的道理就是要讲这两句结论。第一句结论，我这一念心，任何生命的有情无情的实相，同源种子都是一因带缘所成立的，可是它由遍地所知来显现，但非相称，对不对？不必受它限制，不必受它限制。那么遍地所知的相虽然一向都无所有，但是依他己之性的因缘果建立，虽然是假立，业果是真实的，对不对？业果是真实的。前面讲的是依他起跟遍地执的关系，这里所讲的是依他起跟缘成时的关系。前面449页讲的是依他起跟遍地执的关系，450页所讲的是依他起跟缘成时的关系。其中最大的交集是谁？依他起自信嘛，所以我白板上最后两个结论是我写的啦。不依，不依，谈什么？就是在依他起自信上面，三种异门分说嘛。讲相无所有，本空这个东西，说遍地执，对不对？说种种分别生的道理，那是依他起杂染性。讲依他起上面遍地本空，四意相呢永无有性，这几个道理呢谈的是二空真如缘成实相。同样在一个依他起上面讲三个异门分，这三个异门分不是一，不是一，可是他提是谁？提通是依他起之性。可是依他起之性无形无相，你又无法认识他，都得靠过谁？透过遍地所知相。强调遍地本空的部分呢，我施设为遍地所知；强依他如幻的部分呢，我说它是依他起；讲依他起上面遍地本空的二空特性呢，我说是缘成实，所以它是不异的，对不对？从遍地所知安立这件事情上呢，特别有三种强调，可是他说的事情根本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依他起上面的遍地执一向是空，对不对？依他如幻，遍地本空。我跟你讲，所知三相同样讲这八个字，记起来，不异一句话 八个字，依他如幻，片机本空，这就是二空真如，这就是二空真如。虽然我们说无二，无二就是讲二空真如，所有一切的二法都没有二法自性可得，对不对？心也空，相也空，心也空，相也空。我要再问一句，那么学着二空真如有啥用？有啥用？首先你要对空有个正确的认识，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只是告诉你要放松，要松掉你今天内的自信见，外的看法，外面的相并不如你所见那样子，内我的想法也并不就是只这样而已，对不对？保留一种应该有的宽度、深度跟时间的长远性，把这三 D 的空间呢，能够扩多大就扩多大，但是要接受一个事实：凡所有相，在一时一地你依着一定的因缘果，它是独一无二的显现，这件事情在果上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个果一刹那一刹那随生还灭，假说有生随转还灭，虽然如所显现实无所有，无住相可得，可是怎么样呢？依他喜之心，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生心，对不对？你生了一个善业心就得了一个善业果，你得到一个恶业的心就得到了恶业果，对不对？所以杂染的三世间一样是如是因如是果，你要得菩提，你要证涅槃，也还是如是因如是果，修四念处，正是圣地，对不对？透过三悉陀门波涅槃，这个道理一样是如是因如是果。虽然涅槃的本性并不是因缘性，可是透过因缘的道地，对不对？让我们本具的无漏菩提发生它的强盛的作用，却必须要如此，依他喜之心，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想了解吗？所以由这两个论据呢，我们得到了451页很长一段的结论，这结论呢主要是在谈四相清净。好，请看到451页啊，451页。诸佛世尊于大圣中方说方广教，大圣其实主要在十二分教当中呢，就是方广这一分啊，方广这一分。那么在十二分教当中的方广教言当中呢，特别讲大乘的不共法义，所以他说啊，比较中言，比较中言底下呢就讲了三件事，我特别用红笔把它画起来。因知一门说，因知比如拔语，因知宣说四清净法。一个是因知一门说，一个是因知比喻，一个是因知宣说。也就是说，三藏十二部经、经律论、十二分教，所有一切的文字教相，都在跟你说所知三相，跟你用种种分别相安立的因知一门说，都无所有加两个字自信。凡所有相自信都无所有。你这边跟你讲十二所想行识无自性，十二处无自性，十八界无自性，对不对？十二支无自性，四圣地无自性，这一巴掌法个个无自性。为什么呢？因知一门说，都是在依他体自性上从不同的角度安立片计所知自性而说，对不对？所以他一向无所有自性，这是第一个结论。不要说什么 三章十二部经，不管一切法、不管一切法，你说是五蕴，说是十二处，说是十八界，啊，说是种种的烦恼，说是种种的业，说是种种的三界九地五十八处，一切的内根生外气界的差别相，凡所有法，乃至于说到四圣地、四念住、三十七菩提分、三悉陀门，这么清净的法相，通通都是什么异门说。凡异门说者，都是自性差别假立，对不对？其自性则怎么样呢？全无所有。你怎么样去认定，那么就是你的认定，你必须接受，那就是你对他的理解，对不对？天台就说了，你用藏教的智慧去理解四圣地，四圣地有一种道理，你用通教，你用别教，你用原教，同样理解一个四圣地，对不对？四种不一样的理解，四种不一样的修行，四种不一样的果证跟心地的风光的功德。判教是判这个东西，判你用什么样子的心意识去理解四圣地的道理，你就会得出不一样的业果相续的差别相。凡以一门说差别者，其自性一向本空。第一个结果，各位同意吗？所以碰从偏见所执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染尽一切法嘛，三藏十二部经所记的一切的教相名言嘛，全部都是无所有自性嘛，同意吗？可是如果是这样认识的话，那这个佛法不学也罢，对不对？那通通没有说什么话，这也不对。第二个角度，因之比喻，比喻啊，就是跟你讲，我要跟你说啊，我的话是讲不到那个事实，但是我只能够讲一个相似的事实，让你去体会离言的真实，这不是比喻的意思吗？对不对？因为我说不到那里嘛，对不对？因为钱在你口袋里面嘛，心在你的无蕴体里面，你心要摆成什么样子，你钱要怎么用，我干预不了，对不对？我只能讲一番大道理，让你心动，然后让你把钱丢给我，让你把心摆出来，是不是这样子？我只能够透过一种比喻，一种间接相似相续的手段，令你的心生嘛，对不对？令你的某一种业去创造出来嘛，这叫做比喻门，应知比喻。那么呢，我们下礼拜会谈到八种比喻：幻、阳焰、梦、影像、光影、鼓响、水月跟变化，有八个比喻。那个炎呢、啊，炎加看像阳，太阳的阳，然后呢旁边加看阳焰啊，会比较炎，你以为是火本身，不是，它是讲阳焰啊。梦只会知道那个像那个字呢，多加个影会比较好，影像，影像是镜子当中的像，光影呢是太阳啊照在身体地上所现的影，所以它有八个比喻，这八个比喻非常精彩，下礼拜我们专门这堂课呢来说明这八个比喻，要我们解释从散心位的凡夫啊，一直到了菩萨位成佛啊，他的修行所用的心全部都是依他起之心。你知道如幻有，道知道菩萨的闻熏习如变化事，